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带领我们逐章逐节的查考旧约的诗篇，今天我们进入诗篇第109篇，大卫在这首诅咒诗里呼求神审判那些向他做出虚假指控的人。大卫的祷告似乎与新约耶稣基督的教导有矛盾。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这篇诗，他会解释其中的原因。如果您有圣经，请打开旧约诗篇第109篇，我们一起看大卫怎么样呼求神，然后求神拯救和审判他的仇敌。好，请查克老师讲解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呢又有机会跟您在一起查考圣经了。求圣灵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主的道，并且呢存记在心里，今后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和帮助。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旧约的诗篇，请翻到诗篇呢第109篇。读诗篇109篇呢，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啊，我不是大卫的仇敌，因为这是大卫其中一篇呢强烈的咒诅仇敌的诗。我的意思是，他真的是用很难听的话来指控他们。诗篇第109篇的第一和第二节说：“我所赞美的神呐，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这些人呢是在攻击大卫，向他撒谎。大卫说：“神呐，求你不要闭口不言，你要向他们发怒。”诗篇第109篇的第三和第四节说：“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哇，第四节是多么有智慧的话呀！我曾经爱过他们，但是他们呢却成为我的敌人，所以呢我就只有专心的祷告了。与其以牙还牙去回敬他们，与其为自己去报复啊，与其惹是生非，倒不如呢让自己去专心的祈祷啊。在许多时候呢，我希望自己能够专心的祈祷，而不与别人有什么纠葛。你要知道，撒旦的伎俩啊，就是要引诱你去和其他人发生肉体的冲突，让你和别人去相争，使得你呢面对这种肉体方面来回的去戏谑、去嘲弄啊。啊，撒旦呢经常想引诱你到肉体的竞争场地里去，去跟你争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撒旦能够挑动你的血气，那么他就能够轻易的把你打败了。每当撒旦挑逗我血气的时候，他总是带给我重重的打击。你以为我以后就会学乖了，但是撒旦总是想方设法的用新的方法来引诱我，让我呢受注于自己的血气，因为这样做呢他就能够稳操胜券。现在呢大卫说：“我专心祈祷，我要住在圣灵里面。”哇，住在圣灵里面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我就有 绝对的优势能够胜过撒旦。因为你知道，撒旦已经在十字架上被打败了。如果我是住在圣灵里面，那么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我就能够把撒旦消灭。而实际上的祷告就是我能够胜过仇敌的最好的武器。今天呢，世界上有各种的灵，这些灵呢，能够在多方面占尽了优势。因为这些灵啊，不像我们那样受到时间、空间和物质东西的限制，在灵界之中啊，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你还记得吗？当但以理决定要禁食祷告，并且呢等候神的时候，过了21天，天使来了，对他说：“哎，但以理啊，你要知道，21天前你开始禁食的时候，神差了我下来要回答你。哎呀，可是啊，那个波斯魔君逮住了我啊，他把我掳去了。”天使讲的呢，就是撒旦。他拘禁了我21天，直到大军米迦勒来才释放了我。但是现在呢，我来告诉你，耶和华要我向你启示的事，这些事呢一直都记挂在你心中。神呢差遣我来，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一场战争，我呢被掳走了，直到米迦勒来了，我才得到了自由。弟兄姐妹啊，在灵界当中啊，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征战，而那场征战的战况在十字架上是达到了巅峰。因为耶稣基督在那里打败了撒旦和黑暗的灵界势力。在哥罗西书2章里说，耶稣基督胜过了执政的掌权的。所谓执政的掌权的，就是灵界事物、灵界势力的名称。哥罗西书2章说，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胜过了灵界势力，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架夸胜。所以说呢，撒旦是一个被打败的仇敌。因此，如果我住在圣灵里面，那么我就有胜过撒旦的优势了，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被打败了嘛。而我呢，就能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权势来抵挡他。撒旦呢，一定要退让的，他是一定要让步的，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被打败了。我刚才说过，这些灵界的势力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不受时间、空间和物质障碍的限制，所以他们就有绝对的优势来胜过我们。我们知道，跟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战，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样呢，只会带来属灵的压力，你只能凭着感觉而看不见对方，这样与他们作战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我们有属灵的武器啊。圣经在哥林多后书10章4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在属灵的征战中，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祷告了。有意思的是，因为祷告本身呢，是灵里的一种本质。祷告不受到时间或者空间或者物质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为住在远方例如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正在面对属灵试验的朋友，你可以为他祷告， 仇敌正在压制他们，使得他们呢面对着一种艰苦的时刻，我就可以走进房间，跪下来，开始为在佛罗里达州的朋友来祈求。当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的祈祷呢就属于属灵的本质，能够立刻达到佛罗里达州的朋友家中，而他们呢也正开始在家中为神做工，驱赶黑暗的势力，捆绑仇敌的势力，并且呢在他们的生命中释放神的作为，进行属灵的征战。神呢已经赐给我们武器了，让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武器能够得胜仇敌的优势。但是呢只要仇敌触动你的血气，那么他就有优势了。为此呢撒旦总是设法惹动我们的血气，所以当某个人跟我撒谎的时候，某个人想击倒我的时候，那么我最好像大卫一样专心的去祷告，不要让自己束缚于肉体，那么你呢就会只被消灭了。但是如果你退下去，你去祷告，你呢就能够将对方粉碎，他们甚至于不知道你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当你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真的要靠着祷告来作战，你可以靠着祷告来改变人们的生命。多年前呢，在美国有一位很受欢迎的国会议员，他的脑筋很灵活，在华盛顿国会中参政，他的事务呢非常繁忙。他的妻子呢在密苏里州，他们家跟一群姐妹们在一起一个祷告小组里面。因为他的丈夫呢他很受欢迎，其实呢还被认为是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之一。有一天呢，他的妻子和一群姐妹在祷告会中决定要一起为他的丈夫得救而祷告。尽管他的丈夫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呢他却是个无神论者。于是呢这些个女士们还是每天早上在10点钟，不管他们在做些什么事，都约好了停下手来一起祷告，求神得着这位女士丈夫的心，带领他归向耶稣基督，捆绑仇敌。因为魔鬼仇敌一直在蒙蔽他，把他掳去了。当国会休会的时候呢，他就回到家里了。某个星期天呢，他的妻子早上起来准备上教会去，可是他惊讶地发现，哎，他的先生也起来准备了。这个姐妹说，哎，你今天要上哪儿去啊？他说，我跟你上教会去啊。这可让姐夫非常的惊讶了，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那天早上崇拜的时候啊，牧师就发出了邀请，叫人来信耶稣。这位议员先生呢，就站起来走到前面去了，他就公开接受了耶稣基督。当然，他的妻子看见非常兴奋啊，在那个祷告小组的女士们，她们也都一样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一直为这位议员先生的得救而祷告。后来呢，事后他的妻子告诉他了，这些女士们是怎么样约定了同时为他的得救而祷告。他就问了说，哎呀，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妻子说，我想一想啊，是在星期二的下午还是早上呢？我想想看啊，哦，那是在什么时候呢？他想那个日期，然后就是，哦，是3月12号，礼拜二的早上10点钟。于是呢，那个先生把日记本子拿出来查一查日期，因为美国各州呢有时间的差别。他就念日记本上的话，说：虽然我坐在国会里，辩论呢还在进行，忽然我察觉到自己非常需要神在我的生命中。 这就是圣灵的大能了，就是能够改变生命的圣灵的能力。诗人说，但我专心祈祷，这是你可以做的最有智慧的事。我想呢，你大概不需要像诗人那样的专心祈祷，因为他在第五节说到关于那些恶者和仇敌。诗篇第109篇第5到第20节说，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所以主啊，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常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油入他的骨头。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哇，诗人真的是想报仇啊。当然，这和耶稣在新约圣经的教训呢，是完全相反的。在马太福音第5章的44节，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但是这个不是主啊，这个人是大卫啊。很多时候呢，当别人得罪了我，我呢也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说，主啊，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啊。尽管我认同祷告的重要性，但是我知道这并不是在基督里新性情所强调的那种宽恕，但我知道神已经完全饶恕了我，我呢也应该要去饶恕别人。第8节里讲到，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在《使徒行传》第1章里讲到，耶稣升天之后呢，使徒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在等候圣灵的浇灌。彼得呢对他们说，弟兄们呢，我们需要挑选一个人来代替犹大，因为他犯罪跌倒。在《使徒行传》第1章的20节里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彼得呢就是引用这里第8节的经文，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把他呢就应用到加略人犹大的身上。当你仔细读大卫怎么样是诽谤背叛他的人，那个对他撒谎恶待他的人呢等等，你就会发现撒旦是站在那人的右边，要定人的罪，而在这个背后呢就有犹大的影子。现在呢，大卫为他的仇敌祷告，但是呢，现在在 他的第21节他又为自己祷告了，他的语调呢肯定是改变了。诗篇第109篇21到24节，大卫说：主耶和华呀，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膝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既瘦又弱。诗篇第109篇的25节说：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今天你如果到以色列去，你会看到他们彼此攻击的时候，或者是互相交谈辩论的时候，在向对方吼叫的时候，他们就会大力的摇头啊。诗篇第109篇26到31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会查考旧约的诗篇第110篇，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神要为他的儿女伸冤，我们内心的确充满安慰。尽管我们是穷乏的，但神必站在我们的右边。然而那些不信神的人却要落在撒旦的手中，相比之下我们是何等蒙福。好，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回答听众来信，请继续关注。查克老师，上次我们在节目中提到关于神的名称，也谈了这些不同的名称背后的含义，今天请您继续分享神的其他名称，例如耶和华、奇根奴等等，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好吗？
这个叫做耶和华或者耶威的复合名称，这呢也是把神的本质的各方面加以扩大了。例如有耶威奇根奴啊，就是指的耶和华我们的义，还有耶和华沙龙啊，就是指耶和华是我们的平安，以及呢耶和华拉法或者耶威拉法，当然呢这就是指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者。所以呢你看到耶和华呢有这些的复合名称。
好，谢谢查克老师为我们解释了神的名称。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您遇到信仰上或圣经里的问题，欢迎您来信 查克老师愿意为你解答。下次查克老师将为我们讲解一首很有名的弥赛亚诗篇，那首诗里面提到许多关于耶稣基督的职分和权柄的预言，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